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在昨天的晨祷读到了彼得带到了哥尼流的家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一切信的外邦人的身上，福音就传到了外邦。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福音传到外邦，却引来了耶路撒冷奉各里的门徒和彼得之间的争辩。还有我们也看到了安提亚的希腊人归主，和安提亚的门徒所赐被称为基督徒。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成就都是出于圣灵，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圣灵的作为。那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回溯一下福音是如何的去到外邦。首先在前面的三节，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信徒的疑惑。在第一节，使徒在犹大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就质疑彼得和这些未受割礼的人一起吃饭是不洁净的。我们知道在旧业时代的时候，还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与不洁净的人并论的，所以耶路撒冷的受割礼的信徒就觉得彼得到了未受割礼的人的家和他们一起吃饭是不洁净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耶路撒冷做个里的信徒，他们只看到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是不洁净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外邦人得救的重要。原来在犹太的门徒心中，犹太的礼节是比外邦人得救来得更重要。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的交际有时候是否是会注重在我们自己认为很重要的环节中，而忽略了事情带来的影响和果效。我就以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的一个经历，这个好朋友他一家都还没有信主，只有他的弟弟是信主的。那么他们原本兄弟姐妹都是很和睦的，经常都有聚会来往，但是在他的母亲过世之后，因为他们都还没有信主，所以就有很多一些祭拜的仪式。这位信的主的弟弟就以这个常常说他们是要祭拜，所以他就不到他们的家里面去，而且甚至在新年的时候，他也以为是说他们通常都有一个拜祖先的一个祭拜的仪式，他也在新年的期间不和这些兄弟姐妹来往，所以他们就觉得，但是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其实他们很了解他的这个弟弟的一些需要，所以其实他们也不会强求他进行各种的仪式，只是希望他能够和家人相聚在一起。但是这位弟弟就渐渐的少了和家庭里面的来往，所以我在和这个好朋友沟通的时候，我们什么话都能够说，但是只要一提到信仰，那个气氛就会比较僵住，或者是他就会赶快转换话题，不谈这些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太过注重于一些需要，我们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对其他人带来的影响。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在第四节的时候，人愿意回应，圣灵就开始动工。我们在第四节看到彼得对于耶路撒冷信徒的疑惑，他细细的把事情的经过都跟他们讲解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彼得魂游向外时，他看见了异象，他当时也是觉得是不可以的，就算是经历了三次的异象，他还是在猜疑，直到看到 哥尼流的所差来的人站在门外，圣灵向他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去来的。彼得他顺服于圣灵的带领，他与造访他的人同去。相信彼得在当时他也只是顺服于圣灵，但是他还没有看见意象中的一个启示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听到他说有天使向他说，彼得有话跟他说，可以叫他和他的全家得救。但是我相信他那时也应该不知道结果是如何，但是他就是顺服的圣灵回应开口。当他一开讲的时候，圣灵便降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一切的经历都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一样。这时彼得就想起了主的话语，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神也借着他的话语提醒了彼得，使彼得终于明白神在这个启示中的一个心意。当人愿意回应顺服于圣灵的带领，圣灵就会开始动工，神也会以他的同在作为给我们的印证。我在这里分享一个我们在先知服事的一个经历。以往我们在主从会有对一些新来的朋友做一些先知的服事。有一次我和一起服事的同工，我们在服事前都会有一段的祷告，我们同时就领受了。今天的新朋友是一个短头发的男子，是一位男的新朋友，而且我们还领受了他是穿着粉红色的衬衫。所以当我们祷告完，我们回到会场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是有一个男的短头发的新朋友，但是他穿的并不是粉红色的衬衫。所以我们当时两人就对看了一下，但是我们在灵里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人了，所以我们也就顺服于圣灵的带领。那么我们后来在服事的过程中，我们也作为新朋友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造就。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们出到教会的门外，我们从玻璃门望进去的时候，刚才我们服事的那位男子他身上的衣服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实际上他穿的不是，但是我们后来从玻璃门看进去他是穿粉红色的。所以当时我们也就知道，当我们愿意顺服于圣灵，当时对我们说就是这个人了，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圣灵就会自己来动工。所以我们要愿意能够顺服回应圣灵的带领，以致圣灵能够开始他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大段，是看他们耶路撒冷的门徒，就是母会与安提亚的信徒们，他们怎样的来经历同心一起，以致能够带来复兴。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能够同心的第一个点是母会开始接受外人信主。我们在第十九节到二十六节，虽然我们看到虽然耶路撒冷的信徒被彼得说服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致力于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后来有一个基比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他们就开始把福音传给希腊人，以致在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后来我们也看到耶路撒冷他们把他打发巴拿巴到安提亚，当巴拿巴到安提亚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的作为，他看见神所赐的恩，他就很欢喜，也立志很久靠主。后来他又找到了保罗，他们都一起与教会同心，就带来了教会的福音，许多人都归附信主。所以我们看到当母会他能够接受外人信主，并且与他们同心合意，就会一起带来经历的福音。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们同心的第二个点是他们外邦关怀母会的需要。我们在最后一段的经文看到圣灵通过先知预言说会有大饥荒，所以当安提亚的信徒他们知道了母会的一些需要之后，他们都愿意照着个人的力量来捐钱送去供给犹太的弟兄。我们看到肢体之间的关怀和扶持是能够建立了真的关系，这也是同心一起经历复兴的关键。好，我总结我今天的分享，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圣灵的作为。当人愿意回应圣灵，圣灵就开始动工，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经文也提到了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我们都知道新加坡一直是被称为亚洲的安提亚，这是一个我们为基督影响亚洲扩大神的国度宣传福音的一个呼召。所以我就像安提亚的信徒，他跟耶路撒冷的母会能够同心，他们就带来教会的复兴。所以新加坡我们的众教会，我们也要同心合一，顺服圣灵的带领，回应神对新加坡的这个呼召，为亚洲带来复兴。阿门。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一切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运恒实习传道是我们的行政的同工，行政的传道哦。但是今天我们给他这个平台，也尝试在晨祷当中来做分享。感谢主，他是生命当中神又给他一块启示性、先知性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在这个服事上是得心应手的啊。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经历不同的考验，那每一次的考验其实都在帮助我们突破，都在帮助我们成长。那尤其我们看到基督徒被放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要生活在一起，我们要面对一同服事，要面对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其实过程当中难免有摩擦，难免有碰撞。在这些摩擦碰撞走得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成长，你就会看到生命的突破。有时候考验或者苦难我们说它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就像每一个生命的成长植物的成长是这样子，人的成长、教会的成长都是这样子。有一些考验或者是困难，这些往往它就成为了一个生命当中很需要的一种的维生素，或者是一种的一种的营养素，就让生命，就让教会在经历过之后，生命就更茁壮。你看到没有经历考验的生命，它好像长得很好，可是不堪一击，风一吹雨一淋它就倒塌了。可是今天如果生命经过考验之后，你会看见它会更茁壮。所以看到教会的初期，从教会开始的时候，首先我们就看到教会会面对冲突或者说教会有冲突，但是怎么样又去经历出路呢？所以今天在使徒行传第11章这里，从第1到第18节这一段，我们看到
教会冲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他们的出路又是怎样呢？那我们看到同一群人，他们一同经历一看到见证耶稣的复活升天，然后在马可楼等待，然后圣灵降临，哇，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开始了教会。那当时后来就越来越多，可是毕竟还是同一批人，同一个时代，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在发展整个教会。所以当这一群人他们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很多政治的考验或者是宗教的考验的时候，他们越加觉得我们是同舟共济，我们同甘共苦，我们是同一艘船上的人，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关系一定是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全世界最要好的朋友已经不再是他们原先的亲戚啊，甚至是家人啊，是那一些有共同信仰共同在这样的经历当中的。所以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本来是很好，可是当中有一些人他过后的经历不同而提升了之后，其实问题就会来了。那很显然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从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这个听说外邦人也领受神的道本来应该是一个好事，可是对他们来说这是突破了他们原有的观念，这是我们的福音，怎么忽然之间那一些我们原本轻看的不跟他交往的这些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OK， 这个首先已经是有一个观念上的突破。那即使彼得上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那奉割礼的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叫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明白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神所预备的，我们进到了这个救恩里头，我们也经历了圣灵，可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我们都是有割礼的。那割礼对他们来说是他们身上的一个选民的记号。可是今天有一些外邦人他们是没有行割礼的，那如今他们这些人也被称为弟兄，也被称为基督徒，也被称为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那就会引发了另外一件事情，就第三节那边所说的，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那这一件事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如今你去到那一些不洁净的外邦人的家跟他们一起吃饭， OK， 这个是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在我们的经验，在我们的文化都没有的，如今你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你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教会就出现了一种所谓的传统。当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那是传统，觉得这是美德，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的特色。可是当有人有新的经历新的体会的时候，这个体会跟他原有的不一样，那原有的那个是一种叫做传统。那人就通常都是这样子，传统变成了一种真理。那到底这是真理还是这是传统？真理是不变的，传统是会更新的，会需要去突破而改变的。那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冲突其实就这样来的。那么这个有关割礼的基督徒跟没有割礼的基督徒，那当中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分割，包括原本跟这些人是不能一起吃饭的，现在又一起吃饭。那一起吃饭的话，那表明什么呢？犹太人的一个特色是他们的食物都要经过所谓的洁净的认证就是 kosher， 就是这些是被分别为圣的。可是外邦人不需要这样啊。那外邦人包括什么呢？什么都吃啊，猪肉也吃啊。但是那犹太人如果你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那天他有没有煮猪肉，这是另一回事。可是他的锅是煮过猪肉的，那他今天哪来煮可能因为有犹太弟兄在这里，所以他们不煮猪肉了，就算是如此，可是他们是用煮过猪肉的锅来煮的。 OK， 那所以就所谓不洁净了。那如果你跟他一起吃饭，那意思说你也不洁净了。那如果按照那个传统跟那一个的 啊标准。所以很显然这边就面对一个很大的这种的所谓的有关律法规条的一种的挑战。那饮食是其中一个啦，如果你想深一层，那安息日呢？我们还守安息日吗？外邦人没有这个习惯，他们也不觉得，哎，我信了主，我从此就需要变成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是这样吗？那么当中其实你再延伸下去，饮食的规条，很显然又是另外一个了。什么是可吃，什么不可吃？那守节还是不守节呢？外邦信徒，就是摩西的律法当中的诫命，到底是要守还是不守呢？那作为外邦的基督徒，就不必拘泥于这些的礼节吗？还是有一些是需要守的？那很显然这个地方就会引发一些，不只是当时彼得跟那帮人会有矛盾，其实你放成今天，诶，我们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啊。诶，到底是哦，到底圣经当中什么是我们必须守，什么是它不是绝对？那这个东西真的我们今天从一般的这些教会来看我们的时候，如果那些没有任何背景忽然之间来到我们当中看我们，诶，哇，又有什么这个节期那个节期，那又有很多这些所谓我们讲道也讲十诫哦，香港六一现在呼吁众分堂来讲十诫哦，其实这个呼吁去年已经呼吁过，所以我们也已经讲了哦，那就是好像这些大家就会觉得，诶，今天我们在新月的教会，新月的信徒，那我们还需要做这些事情吗？那我觉得几个圣经原则值得我们思考的。那第一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很显然造就人的原则就重要过，诶，到底这个是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到底这个有益处还是没益处。那某一些事情我们做对我们很有益处，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没有益处啊，所以这个就变成牵涉到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了。就像今天我们领受守节，诶，这是我们的领受，但我们不能说，诶，隔壁那个教会他从来都没有守节，所以他们是不得救或者他们有问题，诶，我们绝对不能这样讲啊，因为这不是关乎救恩的问题，那是关乎我们既然有这个领受，我们在这个领受当中得很大的益处，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领受来行。那哥林多前书9章21节也说了一句话，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所以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原则，保罗他是守律法还是不守律法？他说在没有律法的人当中我也是没有律法的人，可是在律法的人当中我就是一个有律法的人。其实他更讲了，在基督里就是在律法之下。那我们可以这样问，你觉得基督守律法吗？诶，你想一想，基督不但是守律法，而且他比众人都更加完整或者完全的来执行或者是活出律法。律法很多规条，可是规条当中有些时候只是一种的精义，但是基督把律法的实质都活了出来。所以你说我在基督里，那我守律法吗？很显然我们比诫命十诫还更加看到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如果是这样讲的时候，那原则是什么呢？就不是那个规条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那就像路加福音12章48节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也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拓谁就向谁多要。哦，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我们有这个领受，所以很显然我们在这个领受当中有得着，在这个领受里面我们也有一种的承担，就是明白的你就领受因为出于神的话总是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来到这个原则的时候， 我想我们我这样讲，大家应该能够体会，能够明白，就传统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们按照神圣灵给我们的一个领受。所以首先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种所谓的反传统的事啊，所以带来的矛盾跟冲突。那另外我们看到那个出路是什么，在第四到第八节，彼得重述这个奇妙的事情所发生的一个过程。所以当彼得在把这个事情怎么样看到天上的那个异象，这块布掉下来里头有不洁净的这些的物，然后有一个声音，就原来圣灵对他说话，彼得拿起来宰了吃。那他把这个事情一连三次形容讲过了之后，然后又讲到另外一边，就是哥尼流，就外邦人的那一边，怎么样有天使的造访，然后差遣他来叫彼得等等。所以当彼得见了他，见了哥尼流，把福音把真理对他们诉说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充满在他们当中。所以当彼得把这个过程讲清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来到了17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当彼得把自己也放在一个我都跟你们一样啊，只是当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时候，那既然他们所领受的跟我们所领受的是一样，那如果这是很明显是出于神，是圣灵亲自浇灌在他们身上，那我们是谁？我们怎么能够拦阻神呢？所以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事情有时候是这样子，没有亲自交代把过程讲清楚，听说人的心总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要当事人亲身的交代讲清楚，一有意识的把事情讲过来之后，其实人往往就会明白了。所以圣灵说要接纳外邦人，不再是所谓的圣俗，一个是分别为圣的，一个是属于世俗的，不再是圣俗将来分割律法规条，所以可以一起吃饭啊。所以就不再是那这句话是不是说就包括可以吃那些不洁净的呢？那我觉得这一话应该也还不能这样讲。如果我们是跟犹太人在一起，就是说犹太人跟犹太人在一起，当然他们很习惯的还是会按照他们的规矩跟标准。那如果跟外邦人呢呀，可能就因为本着爱，也本着我们同样是为肢体，那神所洁净的，我们怎能够说他吃那些是不洁净的呢？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有一个更大的爱跟包容跟接纳的一个生命在当中。那所以这些差异如果不是关系到救恩的问题，只是领受的问题，习惯的问题，所以是要互相尊重而不是争谁对谁错。那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有很多这种事情，就好像洗礼的问题就好，敬礼跟地礼在不同的宗派当中，有一些是争到你死我活的，就是绝对不可以的就是就好像有一些宗派地礼的，如果你来到这个教会，你要在这个教会服侍no way， 地礼不算数，要敬礼才算所以那这个东西本来它是一个礼仪，那水多或者水少才叫做洗得干净，那这个是有很多客观因素跟环境，这个意义是同样的。可是当有一些人是采取这个方式到一个地步，如果那个方式我们不能接纳那你就发现他又过了那个界限所以这个是，可是对那个教会来说，那个是他们的界限，我们就不容我们去评说他们这样是错的这是他们的领受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最关键的就其实有很多东西，就像圣公会的聚会是有用公导书要跪要站要读那个公导书，那这是他们的领受。如果换成所谓的灵恩的聚会，哇，不但是不需要这一套而且还可以唱灵歌，还可以说方言，那 对另外一些人说，哇，这个又是他们不能领受的。但是各有领受，这些都不是关乎到救恩的问题，习惯的问题。那么所以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规矩。如果我们在这个制度底下，我们守住这样的规矩，我们也愿意顺服，那我们愿意合一同心，那这个是一个更高的原则，同心合一的一个原则。其实我回想我信主以来，我有一位好朋友，就是我们同样在长老会的背景里头一起服侍一起侍奉一起生活。到一个地步，因为我那个时候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有一段时期我是住在这个好朋友的家，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可以说在侍奉啊，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都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啊，所以我们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那没想到后来当呼召临到尾声要侍奉的时候，我们两个也都是其中两个，我们都一同献身愿意来预备念神学的，所以我们也一同进到神学院，做了4年的同窗神学院的同学。那毕业之后，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负担、共同的意向，所以一同开创了那个飞跃的那个事工，所以也在当中就一同服侍，做同事做同工。那当然大家的恩赐是有别的，所以当然我们的岗位也有所不同，开始我们都做一样的东西，但渐渐就有所不同。那么后来前后我离开了这个机构到香港去进修，这位朋友离开了这个机构，他就去到一个教会牧会但没想到我香港毕业回来之后，竟然又去到了同一个教会一同牧会。所以在同一个教会一同牧会你可以想象过去这么多年的基础，那我们同样的就是很好的搭档、很好的同工一同在教会里头牧会可是在过程当中我变了。我怎么变了呢？因为圣灵的更新，经历了圣灵，所以我改变了。所以当我改变的时候，我的看法、我的服侍、我的很多的作风、讲道，很显然都不一样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就起了很多的争执。那这些争执都是神学上的争执，就是一些我经历的他不能认同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形成我们很大的一个矛盾跟冲突。那其实这个过程很困难，好朋友变成是要针锋相对或者要格格不入，所以是很辛苦的。那当然在这个整个辛苦的过程当中，我就面对很多的煎熬。可是到了时间，最后我所谓的被踢离开了。可是这一个离开之后，就看到这个考验跟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这个熬炼的里面，就让 GK 六一神国的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虽然今天我们仍然偶尔会有一些同学的聚会或者联系，但是我们的关系坦白说变得很陌生，只是表面的打招呼，没有办法深谈就是，当然这个是一个矛盾。我初期经历圣灵的时候，当然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跟别人很不一样。可是后期，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那我就也变得很尊重，因为过去他们有他们的神给他们的经历。那当然，我们的经历后来是因为变了很多。所以变了很多，就我们突破很多，成长了很多。其实你看回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就像当彼得经历了一些跟他的弟兄们很不一样，跟他的其他使徒很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很显然彼得改变了。因为彼得的改变是他多了很多圣灵给他的这些经历，是他的弟兄们还没经历到的。所以这个改变和就是沟通得到，取得和谐，大家就一同成长，否则的话就会有分隔。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历史当中初期教会其实出现，我们在今天也仍然经历。好，很快跳到第二段，就是19到26节。19到26节这一段说到困难中福音继续的传开当中，首先就看到19到21节是他们就被逼迫嘛，结果逃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所以这也是神的一个美意。你会看到斯提凡遭逼迫而 最后顺道死了之后的这个情形，那基督徒开始受到很大的逼迫。可是当时很多基督徒因为了逃避这些的追捕，结果他们就分散了，结果分散就看到福音就这样传开。可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圣灵有另外一个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计划，当然他们只是去到哪里就先向犹太人来传啊，因为很自然的他们是一到了安息日就会去犹太会堂啊，而他们的认知认识跟以往就已经更不一样了，所以很多时候就会跟犹太的这些弟兄们哦在见证在诉说。那么我们看到救恩很宝贵，可是这个宝贵的救恩不表示说就不会遇到患难，真的就是不会面对要逃亡，甚至是生命会面对威胁。正因为这个救恩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永生，永生是在人的离世之后才进到那个实质的永生。今天我们信了主，是我们叫做已经开始了我们永生的道路啊，因为就有了基督的生命，有了永恒的盼望，只是我们还在地上，还在肉身，还在面对很多的挣扎跟考验。可是当我们离世之后，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进到永恒的里头。所以当基督徒有了这个救恩之后，我们就看到即使在面对各样的考验，即使是灾难，即使是死亡，我们都可以不至于被威胁，是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背后的一个的应许，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地上的国会震动，政权会震动，国家会改换整个你所谓的很稳的生活，可以天灾可以人祸，这些都会震动，可是我们所得的神国是不震动的。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震动的，我们还惧怕什么呢？所以这里真的给我们看到福音不是没有拦阻但是是在这些拦阻的当中，你会看到福音原来传得更快，传得更广因为大家开始看到为什么这一帮人那么不怕死，为什么这帮人那么有盼望，即使在面对逼迫，面对灾难，面对很多威胁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有力量。那这个就成为了比我们一切都很平安，所以我们很快乐，其他人也一样啊，当他们在平安当中安逸当中，他们也一样很快乐。可是当考验来到的，大家都很惧怕，你却没有惧怕，那这个就成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能力就使到这个教会就继续福音就继续的扩张。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在共产国家啦，怎么样逼迫基督徒啊，也是一样的，当基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没有被打垮，反而福音就更大的扩张所以这个是看到逃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那么第22节到26节第二段看到是肢体相连，结果他们就立志来倚靠主，就看到当这些风声来到的耶路撒冷的信徒的耳中，结果他们就看到哇，外邦教会这样子来经历神了，好不好，我们也差派我们的领袖到那里去关怀他们，去探访他们，所以就巴拿巴就派去了，就去到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安提亚现在的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地方。他们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激励。那因为这样子，巴拉巴他是一个好人这里圣经这样形容，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因为他的见证，因为他的美好的一个榜样，结果就也吸引了许多人来信主。后来他又去到大树那个地方去找扫罗，而且并且把扫罗带到安提阿去，其实他们也都是一同服侍，一同见证。而且他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在那里我们看到26节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许多的人，所以他在那里也做教导也装备当时的这些的所谓的出信的或者说这个外邦的教会在那里服侍。那我们看到在这些服侍的当中，就我看到是生命就不断的成长， 哦，所以他们成长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们都是学基督的，他们都是学基督的。可是对当时的外邦人来说，怎么看这帮人呢？诶，这帮人啊，都是学基督的，所以这些都是小基督，小基督。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名称，所谓从那个时候被开始，就是其实开始的时候，他这个意思是有点贬义的，啊，就好像诶，这帮人呢，哇，这帮都是那一伙的，都是那一伙的。啊，那一伙是什么？就是那些跟基督的，所以是小基督，是小基督。这个形容开始是有点贬义，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如果你能够被称为小基督，不得了啊！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有小基督的这个称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荣耀来的，因为我们能够学基督，要活出基督，所以我们是小基督，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所以这也是一个荣耀的。当然到今天来说，基督徒是一个荣耀的身份。当然这是在很多地方是这个样子，但在一个信仰比较面对逼迫的地方，当然那个就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可是今天对我们来说，做基督徒是一个美好，是一个荣耀的。那一般上整个社会来说，如果听到哦你是基督徒，OK， 基本上他们有个概念，哦，你应该不会说谎啊，你应该是比较正直啊，哦，你应该是比较不会作恶为非作歹啊，哦，基督徒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见证，哦，我想这是一个美事。好，总结来说，最后27到30节的这一段里头，就看到当时有几位先知下到耶路撒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个叫亚加布的， OK， 他就亚加布这个先知，他是其中几个先知的其中一个，哦，他有领受他有分享，然后这些外邦的，但这件事情后来应验了。可是当外邦的这些信徒听见之后，诶，他们就有一个负担，知道耶路撒冷会面对这个灾难，那我们是否应该要预备一些钱来帮助他们？所以我想这是一件美事，而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过去当我在所谓福音派的一个宗教背景的时候，先知这个所谓的职分啊，对我来说是没有的。好，先知只是在就业，新约哪里有先知？新约哪里有使徒？啊，使徒先知这些使徒有，使徒是出席教会，然后先知是就业的。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当时被一套的神学观念给蒙蔽了，因为神学观念锁住我们的思想，就认为说，没有先知，当然就没有启示，就没有预言，就没有这些所谓的全能的服事了的这一种的这种启示性的这种的服事。因为神学上告诉我们说，先知是旧约的，但是事实上，圣经里头好多地方提到，这个是其中一段经文，就拖到好几位的先知，这些是新约的教会，所以先知本来都存在啊，所以。时至今日，当然六一是很多很多先知性的服事啊，跟六一有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我想今天就看到先知有领受，以至于就信徒就有这些的回应。我想这是一个美事哦，这是一个好事。所以同样的，今天时至今日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的看到耶路撒冷的信徒的需要，所以我们仍然。今天也有这样的行动，好，来资助、来帮助耶路撒冷的一些的信徒的一些的需要，所以我想这是一件很美丽的一个美事、好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看到教会可能会有成见，可是，一旦化解之后，你就会看到扩张。所以今天我们不怕小组也好、人际关系也好遇到冲突，因为这些冲突是需要去。处理的，一处理之后，你就会看到提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就是能够经考验，而且不断的成长。